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美国在新冠溯源方面再度重拳出击，先是共和党参议员马绍尔公布一份堪称重磅炸弹的超长报告，接着联邦众议院召开新冠溯源第二次听证会。马绍尔4月18号参加与玛利亚的早晨节目时，发布一份厚达300页的报告，指出有大量证据显示，在2019年秋天，中国武汉发生了2起实验室泄漏事件，而且有大量证据支持新冠是一种实验室改造病毒。马绍尔认为，95%的证据都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前国家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出席并作证。拉特克里夫说，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是唯一可信的解释。拉特克里夫告诉众议院，如果这是一次审判，情报部门提供的大量间接证据将迫使陪审团裁定武汉实验室对冠状病毒研究导致疫情爆发的指控成立。美国区域性银行业危机爆发后，周三美联储公布今年第三次褐皮书，发布截止到4月10号的全美12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调查结果。褐皮书说，从2月底到4月上旬的几个星期里，美国整体经济活动的活跃度几乎没有变化。其中9个地区报告说经济活动没有变化或只有轻微变化，另外3个地区则显示适度增长。整体来看，全美对未来增长的预期也基本保持不变。大多数地区报告非金融服务业的需求和销售额稳定增长，在3月上旬爆发的美国银行业危机带来的影响开始显现。褐皮书说，报告期内消费者和商业贷款类型的贷款量和需求普遍下降。几个地区指出，在不确定性和对流动性的担忧增加的情况下，银行收紧了贷款标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2位参与在纽约设立中共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男子，司法部起诉40多位中共警察和网监官员参与跨国镇压后，中共外交部18号否认有关中国在海外设立警站和参与网络镇压的所有指控。然而，美国检方17号在纽约逮捕了2名涉嫌运作中共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男子，其中卢建旺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几周前还曾经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带领侨民参加中方动员的抗议活动。中共秘密警察站引发国际哗然，爱尔兰和荷兰都勒令他关闭，纽约中国侨警服务站已经停摆，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表明对此启动调查，意大利也在去年12月20号宣布调查，停止让中国警方参与当地的联合巡逻任务，并且不排除制裁这种非法行为。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19号说，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已经抵达乌克兰，这为抵御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民用设施的空袭增添了新的保障。美联社说，乌克兰防空部队已经接受了跟爱国者导弹有关的培训，每套系统需要多达90名士兵来操作和维护。爱国者导弹系统1980年代首次由美国部署。据悉，这种系统每枚导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而每枚发射器的成本约为1000万美元。美国在去年10月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地对空导弹系统支持，这些系统可以瞄准飞机、巡航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随着乌克兰准备进行反攻，西方盟友还承诺提供坦克、大炮和战斗机。4月18号，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发生重大火灾，从原来的21人已经增加到目前的29人死亡。中共官方通报，当地时间12点57分，住院部东楼发生火情。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灾，13点33分左右，现场明火被扑灭。事发8小时后，官方才通报此事。当局不仅对外屏蔽消息，还不断在社交平台删除照片和视频，引发全网愤怒。为了压住民愤，官方19号通报说，北京长丰医院院长王某龄、 副院长汪某、总务科主任王某阳、施工公司负责人王某峰等12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评论认为，目前国内各种人祸和天灾防不胜防，民间的怨愤也是越积累越深厚。去年的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就引发了全国性的白纸运动，现在谁也无法预测哪一件突发灾祸会成为民怨爆发的导火线。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